永远是我们聚集的原因，他的同在也永远是我们聚会中最吸引我们的原因。每一个早晨，主的爱都是新鲜的，每一天他都给我们一个新的机会，让我们来认识他。昨天晚上我们讲到，用神量给我们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不仅仅讲到我们这一生里面，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不管你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神都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伟大的计划，他要把他的自己给我们。那不仅仅是讲到我们这一生，我们每一次聚会也都是这个样子，不仅仅讲到每一次的聚会，也讲到我们每一个日子。当我们还没有醒过来的时候，他已经为我们预备好了这一天的丰富的恩典，等候我们来发现，等候我们跟主同行，一同来经历。所以弟兄姊妹，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心里面就忍不住要欢喜啊，也不知道主今天有什么惊喜要让我们来发现，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认识他。那很多的时候，我们的认识也许是从反面的，哎呀，我这么坏。没有关系，弟兄姊妹，神暴露我们的软弱，暴露我们的败坏，仍然是神的恩典，对不对？马拉基书告诉我们，他那个公义的日头，他的光线带着 healing power， 带着医治的大能。神造我们不是光只是为了要显明我们的情形，神一面造，神一面就医治，神一面拆毁，神一面就建造。所以弟兄姊妹，就连我们的软弱被神暴露，我们都要低头敬拜感谢神。为什么当年老的以色列雅各临走的时候扶着杖头，他在那里敬拜神？从前造了他自己，他的本领就是会抓，用尽一切的方法，他要得到的他一定得到。拉班虽然厉害，到最后拉班的产业都被他带跑了，对不对？这雅各真是厉害，他从前过河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拿着一个杖过河，那一个杖对他来说可有可无啊。在巴勒斯坦的地上，你知道人走路都需要带一根杖的，有时候碰到野地，碰到野兽，碰到过河，他需要的时候他拿起来用一下。但是当雅各回来经过皮鲁伊勒，神在这里暴露他，神在这里摸他的那个大腿窝，从此以后雅各瘸腿了。从前他走路是很方便的，他要去哪里就去哪里，他要走，他要跑，他要跳，他要蹦，随便他来的，他要抓什么他就得什么。但是过了皮鲁伊勒以后，雅各整个人变了，这一根杖对他来说不再是点缀，这一根杖来说对他不再是可有可无，成为他走每一步路他必须要有的依靠。他不能够再凭着自己的力量走路，他每一步路都要靠得住。他知道离了主他什么都不能做，他离了主他一步都不能往前。弟兄姊妹，这么坏的雅各，神在他身上一路做显明，做铺路的工作，但是感谢主，对不对？神一面铺路他，神一面医治他，神一面拆毁他，神一面建造他。所以到了雅各晚年的时候，他的名字不再叫雅各，他叫做以色列 Prince of God， 神的王子，那么尊贵啊！当他到了哪里去，他就为别人按手祷告，连法老见面的时候，为向来是为大的给为小的祝福，这是博不道理的，对不对？法老一国之君，而且是世界的霸主，看见那个年老白发苍苍的雅各，他不能不敬畏他，低头让他祝福。雅各一次祝福，两次祝福。弟兄姊妹，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系统，不同的世界所出来的人。一个是这个地上出来的法老，最高峰不过到了法老；一个是在神手中，神一路拆毁，一路走神的道路出来的年老的雅各。当这两个相会的时候，他们的尊贵，他们的那个没得比的，弟兄姊妹，年老的雅各伸手，法老就低头让他祝福。弟兄姊妹，要羡慕属灵生命的丰富，不要羡慕世上的通达，地上真是算不了什么，转眼之间一切都要过去，这世界和其上的都要成为过去。雅各开始到处祝福别人，而当雅各祷告的时候，他的眼睛这么清楚，以法莲跟马拉西他那么清楚的知道该为神祝福。 当他为他的十二个支派祝福的时候，他为了他们看见的这么远，为了他们将来的经历，他们在神家的角色，他们的恩赐，他们将来的结局，雅各的心这么透亮，他外面年老昏花，但是他里面却这么清楚。弟兄姊妹，当雅各晚年要走的时候，扶着杖头敬拜神，主在他的生命里面再也不是点缀，他知道主何等的宝贵，是一路走来一路挨打，但是一路上神在他身上做了奇妙的工作。所以雅各的晚年他扶着杖头在那里敬拜神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天神都在我们身上显明，神在我们身上建造，神要显明我们一切从肉体里面出来的，为的是要医治我们啊！他要来医治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每一天早晨起来我们都要很喜乐，耶稣啊，我谢谢你。说老实话，我们能不能过完今天没有一个人知道，对不对？没有一个人知道，从来没有人去买一张飞机票是知道今天要坠机的，所以买一张飞机票上去啊，今天赶上这一班飞机，他今天会坠毁的，没有人是这样子的，他都是买的机票高高兴兴的上飞机，然后砰下去了，没人不知道自己的结局什么时候结束的。所以主还给我们机会，我们就要感谢主。保罗告诉我们要爱惜光阴，对不对？现今的世代邪恶，所以他教我们知道要爱惜光阴啊，因为要让我们不要再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一天有五堂的聚会，我知道你们也会很辛苦，但是呢，我们感谢神让我们众圣徒能够聚集在他的脚前，我们讲的听的我们都一起来看主，来听主，来要主啊。那我们再一起来读一次我们的主题经文好不好？提摩太那个彼得后书，彼得后书啊，第一章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们读第三节到第四节，然后第十节到第十一节。我们读的时候，我们真是用求神让我们一个字一个字的那么认真，那么宝贵的来读它啊！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丰富、这么美好的旨意。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啊！何等的感谢主，光读这些圣经我们都好喜乐啊！神在我们身上这么伟大的计划啊，他要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或者从肉体来的败坏，叫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啊！所以我们的追求不是为了要得到更大的恩赐和祝福，我们的追求是为了要得到主更深的生命，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那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讲的那一篇啊，我说是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根基，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信耶稣重生得救，不光只是得到了一个将来的永生，而我们是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永生不是指的我们将来只是长生不老啊，弟兄姊妹，那是世界上人的观念。永生不是它的重点，不是在长短的问题，永生的重点是在它的 quality， 在它的品质的问题。 我们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只有神是永远的，从亘古直到永远，他是那位独一的神，只有神是永远的神。弟兄姊妹，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以后，那这个生命成为我们最宝贵的产业，那我们这一生的里面要让这个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增长，在各样的环境和遭遇的里面，我们让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能够增长。而那一天我们进神国的时候，神衡量我们就是根据我们所得着的生命是不是能够丰丰富富的进神国。弟兄姊妹，我们要彼此劝勉，要更加殷勤啊！就昨天晚上我们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因着相信耶稣以后，我们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根基啊！那昨天晚上我们稍微提了一下与主同定跟我们得胜的路。那弟兄姊妹，我相信我们都不会这个简单到一个地步认为说这样子的到听完一篇以后从此以后我就得胜的啊，那不可能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脚踏实地，好好的来学习跟随圣灵。只是我们昨天呢很短的时间里面很精简的把这个六章到八章稍微复习了一下，那么也讲到那一条得胜的路。第一个在于我们同定的看见啊，我们需要知道神在我们身上那一个奇妙的救法是要叫我们救人跟主同死的，这是一个事实。死是我们身上神给我们一个最彻底啊最完全的一个拯救和释放，没有死我们永远受他辖制。所以主要叫我们看见这次一个伟大的事实，而让我们在一个简单的信心的里面，我们不断的来接受、来相信、来宣告啊。所以我说我二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主虽然我从小在基督教家庭长大，十架信息听得好多了，可是二十七八岁稍微摸着一点同定的时候，哦，弟兄姊妹，你要知道，那真是一件很喜乐的事情啊！所有的肉体被神暴露啊，外面的环境给我们的搅扰，常常到主的面前一转向神，弟兄姊妹，这东西一下子通通出去，我不需要去跟他挣扎，努力的去胜过他，我只要做一件简单的事情：于宏杰啊，你已经跟主同死了。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们，就是这么简单的接受他，而让主耶稣来替代我里面的情形。所以有一个老姊妹跟我们讲，她说啊，我们要常常换脑袋，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我们这个人活在旧造的里面哈，越想越不舒服，看一件事情越看越有自己的看法啊，然后那个感觉越想越重。那弟兄姊妹，我们常常要换脑袋啊，一念之间让我们转向神，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换一个人，换一个人，什么路都宽了。然后常常跟我们讲，他说：“你今天在难处中吗？你今天在自己的软弱的捆绑里面吗？你的婚姻、你的事业、你的健康到了尽头，好像没有路可以走吗？”好的，弟兄姊妹，谁说没有路？我们永远有路，就是要死路一条。弟兄姊妹，世人讲到死路是那么悲惨、那么消极的，而基督徒讲死路是最积极的啊！所以弟兄跟姊妹，你要骂你另外那一半的时候，你就骂他说你该死。地上不喜欢听这句话，基督徒听这句话有另外的意义，我们真该死，死了什么都没事。虽然在主的面前知道我跟主同死，我这个人活着的不再是我。然后我自己年轻的时候跟我姊妹刚开始的时候，也是会有个性的不合，有时候会不愉快。弟兄姊妹，当我在那里想要用自己的方法胜过的时候，你就发现我要牺牲好大，我要包容，我要忍耐啊！我要想起以弗所书第五章的话啊，弟兄姊妹，你那么多的东西在你的周围，你那个里面还是过不去，不舒服就是不舒服。有一次我正在生他气的时候，突然主就说：“你看看你这副样子。”我突然就跟主说：“我说主啊，如果是你在这里的话，你才不会骂人骂的这副德性呢，对不对？怎么会有这副嘴脸、这样子的气、这样子的脾气呢？”里面主那么一弄的时候，哎，那个心都软下来了，觉得真丢脸，马上转向主，你就安静下来。我太太都很奇怪，怎么可能一念之间，这个我的弟兄一下子转变呢？所以弟兄姊妹，得胜啊，不是苦苦挣扎。如果我们真看见的话，任何时候的得胜其实是一念之间的。什么时候我们转向基督，什么时候我们就得胜。 什么时候我们让主来替代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发现我们不仅仅得胜，得胜有余。那种勉勉强强，哇，好不容易，弟兄姊妹，那都是忍耐出来的。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宝贝哈，总比你乱发脾气、乱生气还有一点价值的。但是那个属灵的价值还不是那么高。那真正的属灵的东西是从里面出来的，我们要常常转向主。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跟主同定了，然后呢，我们就不要再给魔鬼留地步，因为我们不是欠肉体的债去顺从肉体活着，因为顺从肉体活着的他必要死，对不对？顺从肉体撒种的，他要从这里面从情欲收取败坏。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当我的肉体一出来的时候，我里面要警觉，我要怕他，我要厌恶他，我要去定罪他。不要把我们的眼睛放在别人的身上，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在那里看那个人属不属肉体，我们好不到哪里去，对不对？雅各跟约翰跟主耶稣说，将来在你的国里面，让我们一个坐你左边，一个坐你右边。他们在地上就想要争取左右丞相的位置啊。主责备他们，主纠正他们，底下就说到那其他的门徒就恼怒他们。弟兄姊妹，五十步笑百步，都是一样的。这两个去争大的确是不好，这十个人生气也没好到哪里去，对不对？我们只是比他慢了半步就是。所以当我们在这里真正属灵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的心就是这么简单的来看耶稣，来要耶稣，我们来要他的旨意通行在我们的中间。我们在乎的都是这些，而不是外面的那些仪文、教条、字句、律法。弟兄姊妹，我们里面真正在乎的，到底主在我们中间有没有居首位？主在我的生命里面有没有居首位？到底我们活着是不是在活耶稣？还是我们在活我们自己所坚持的一些看法、一些做法？弟兄姊妹，让神把我们带到心灵的圣样，好，那真实心灵和诚实，我们来敬拜他，来爱他，不再给魔鬼留任何的地步啊！出来我们就奉主的名叫他回去，我们出来我们就奉主的名，我们在这里宣告他已经跟主同死了，在我身上没有权柄，我不再欠肉体的债去顺从你活着。主在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通通解决了啊！那么第三方面就是积极的讲到我们随从圣灵而行，随从灵而行，他在我们里面主动，他是主导的那一位，他在里面运行，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是接受，就是相信，就是顺服啊，就是我们跟随主感动我们，恩高提醒我们，圣灵在我们里面的运行，我们就学习在每一件事情上来跟随他。话讲多了，主提醒了，我们就顺服；话讲错了，要去认错，我们就顺服。在众人的谈话里面，主突然催促我们到旁边去亲近他，我们就离开，我们去安静去。躺到床上呢，想起圣经没读，主说：“哎呀，今天我们都没有交通，爬起来嘛，跟他交通。”弟兄姊妹，当我们一顺从他的时候，你发现那个火就在我们里面更旺的烧，圣灵的运行就更清楚、更明确。所以这是我们昨天晚上讲的，简单的复习一下啊。那今天早上跟弟兄姊妹讲呢，既然基督是做我们的生命，哥罗西书第三章讲到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对不对？等到有一天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面，那是将来的显现。但是今天呢，主是在我们的里面，他做我们的生命。那今天早上我们要讲一个进入幔内出到营外，或是要用一个比较白话、比较亲切的，叫做与主更亲，爱主更深。弟兄姊妹，我很喜欢这些我写下来的八个字啊，我常常这有时候不知道在不同的环境里面，主就用这些话一下子就把我整个人提起来，因为太宝贝了。那今天早上我们讲这个题目，因为讲到我们跟神之间是一个亲密的关系啊。那么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为他使我们和睦。那弟兄姊妹，这边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跟主之间该有的一个新的关系，就是从前我们是远离神，但是如今呢，借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已经得亲近了。这是讲到我们跟神之间该有的关系，是一个亲近神、亲近的关系。那地上很多的宗教，他们所传的那些教主都是高高在上的。那我从小生长的环境里面，那是常常拜偶像啊，这个有各式各样的习俗啊，碰到一些特别的节日，就有那些那些鬼神啊，各式各样的，就是在马路上游行啊，穿着高跷，然后伸着长舌头，满脸黑黑的，披着长头发。我在想，这样子的谁敢去亲近他？吓死人了，对不对？那些神对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遥远的，只是一个心灵的寄托。但是真正宇宙中独一的真神，这个满了爱的神，是可以让人来亲近的神，他们却不认识，真是可惜。那我们这些今天信主的弟兄姊妹，虽然我们知道神爱我们，虽然我们知道神常跟我们同在啊，但是原谅我说，我们跟主的关系不够亲。没有一个人跟主的关系已经亲到够了。你去读传记，那么多跟主同行、跟主的关系这么好的弟兄姊妹，他们的传记让我们羡慕，他们跟神的关系真是我们望尘莫及。但弟兄姊妹，他们里面从来不觉得够。神太伟大了，我们的神太好了，我们对他的经历和认识一生都不够，都不嫌多的。我们需要主耶稣来帮助我们，弟兄姊妹，虽然这些信息好像都是很基本的，但是都是太重要的事情。我们到底跟我们的良人之间是不是真有那个爱的关系？是不是真实那么亲近、那么活泼、那么真实？我们不能光在这里讲亲近神的道，而我们却没有那第一手的经历。当我们真爱一个人的时候，第一个本能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羡慕跟他在一起，对不对？如果你跟那个人根本就不想跟他在一起，你干嘛要跟他结婚呢？那是很古代的时候的这个媒妁之言、父母之言，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真的在主的面前，当你要寻找一个伴侣的时候，你真的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里面一定有一个反应，你喜欢跟他在一起。那我们跟我们的神的关系，我们甚至在主人面前，我们有一个心智说为他死都可以。可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好像在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常常忘了他的同在啊。我们会有聚会，我们会读经，我们会祷告，我们会讲道，我们会侍奉，可是我们好像很少停下来，很简单的说：“哦，主耶稣，我爱你。”这么简单的话，我们都很少讲。我每次下班回来的时候，这个我儿子小的时候给我最大的安慰，就是我的车子才停下来，房间就有一个小头露出来了啊，然后突然跑出来，爸爸跑过来，那样跑啊跑啊，蹦一下抱着我，就怎么那么一声爸爸，什么话都不用讲，我一天的疲倦就掉了，抱着我的孩子，我就这么喜乐，这就是一个爱，爱里面就是这么简单，弟兄姊妹，跟主不用从创世纪祷告到启示录。跟主耶稣就这么简单的来亲近他。我们的神是一个乐意跟我们亲近的神，是我们永远可以来亲近他的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学习进到幔内来亲近他。我们亲近他，我们就更爱他，因为我们在这里更深的经历到他何等的爱我们。虽然我们的爱残缺不全，虽然我们的爱客变十分，虽然我们的爱非常有限，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唱的诗歌，他知道我爱他几多，他知道我爱他的深浅，但是他却是用何爱爱我，这个爱是一爱直到永远都不改变，对不对？这个爱要像热火一样在我们里面一直烧一直烧，所以我们就相爱。我们能够爱神，是因为神先爱我。那我们怎么能够经历到、体会到神这么爱我们呢？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跟他之间的那个关系是这么真实而这么活泼。 我们来看一节圣经啊，在这个出埃及记33章，出埃及记33章，16节到17节，这里是摩西在跟神讨价还价啊，神生气了，不肯跟他们进迦南地。摩西就在这里说：“你如果不要去，你就不要带我们去。”对，摩西实在是很摸着神心意的人。16节啊，人在何事上得以知道我和你的百姓在你眼前蒙恩呢？岂不是因你与我们同去，使我和你的百姓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吗？这个所有读圣经的人都应该好好把摩西所有的祷告找出来啊！摩西真是一个会祷告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跟地上的百姓，跟地上的万民最大的分别啊，不在于说我们外面的行为好像比别人好，我们这个传讲的这个真理比别人高明。弟兄姊妹，我们在我们身上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啊，就是神跟我们同在。今天做好事，到处都有人做好事。连我们在海外这个佛教的慈济，哎呀，做的好事太多了。碰到冬天，他们就站在马路上就发食物给别人，发毛毯给别人啊。碰到别人有灾难，马上就去帮助。弟兄姊妹，在外面，我不是说我们基督徒这个爱的行为跟见证不重要，这些都重要。但是你要发现，地上的人也在做。今天是什么使我们与地上的万民有分别？乃是宇宙中那位独一的真神，他居然居住在他子民中间，他跟我们同在。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们不能不说神真在你们中间。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是一个与我们同在的神。这件事情大到一个地步，当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的两个名字，除了他在地上第一次来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救主，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他的名字叫做耶稣。马太福音接着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他重新把天为我们带到地上来，神的同在回到人的中间来。弟兄姊妹，太伟大了，以马内利。真像刚才早上弟兄祷告的以赛亚书8章8节，以马内利亚，展开你的翅膀，充满全地。弟兄姊妹，我们常常需要在主的面前有这样子的祷告。那个伟大的以马内利是伸手可以摸着的，我们的神在我们中间。不管我们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不管你现在感觉到他的同在也好，没有感觉到他的同在，我们的神照着他的应许，他跟我们同在。这是神儿女们中间最要把握的一件事情啊！是什么使我们地上与地上的万民有别呢？实在不是我们的行为，不是我们的爱心，不是我们盖的一个伟大的教堂，更不是一些外面我们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啊！弟兄姊妹，那一个不同是因为神在这里。既然神在这里，弟兄姊妹，好多时候我们的聚会，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个人的追求，好像常常忽略了他的同在。你讲一个很简单的事情，中国人常讲的一句话，君子慎独啊，要小心你单独的时候。别人在的时候，我们表现会很好，我们不会乱发脾气啊，我们会带着笑容，这个可是当别人不在的时候，你是怎么生活？所以有一天 Campbell Morgan 弟兄，那个摩根弟兄啊，他们叫做解经王子，他有一次跟穆迪弟兄一起在这个在英国见面的时候，这个 Campbell Morgan 弟兄就问穆迪，他说什么叫做 character， 什么叫做一个人的品格？穆迪弟兄告诉他，他说一个人的品格就是在别人看不见你的时候，你是一个怎样的人。When no one see you， 没有人在看你，而你怎么生活，你怎么表现，你怎么说话，你怎么为人，这就是你的真 character。 弟兄姊妹，所以当我们一个人在的时候，我们好像就很随便，但是不要忘了，我们的神叫以马内利的神。有人在跟没有人在，我们表现这么不同，但是我们却很少在一个很简单的信心里面知道我们的神跟我们同在。所以在我们的聚会里面，今天某某弟兄有没有来，哎呀他没有来，我们觉得今天的聚会好像少了一点，但是为什么没有想到主在就好呢？有主同在真的就是天堂吗？有主同在我们就感谢主，两三个人奉主的名聚集，主就在我们的中间，我们相信这个，不仅仅聚会是这个样子，连我们个人，神说无论你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要与你同去，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有的把握啊。那么底下呢，我们来读几节的圣经啊。所以我们要知道神给我们一个太重要的应许，就是他应许跟我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他应许我们两三个人聚集，他就在我们的中间，而且他根本就是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永远跟我们同在啊！所以我们要常常带着一个这样子的信心来亲近神。所以在我们这个关系的里面啊，弟兄姊妹，今天早上的这一堂我们不讲工作，不讲一些行为，我们就是要做一件事情，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上，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突破，都有进步。那我们需要在主的面前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认识跟学习，叫做常常进入幔内来亲近他，常常出到营外去跟随他。那进到幔内来亲近神，那么在旧约里面很明显的，神是造了，借着摩西造了会幕，借着所罗门建造了圣殿，对不对？那么到了新约以后，我们知道这些外面这些神不住这些人手 所造的殿宇，但是神今天却拣选我们作为他的居所，岂不知你们就是圣灵的殿吗？神的灵住在你们中间，对不对？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弟兄姊妹，神真是就住到我们的里面来，所以我们可以常常来亲近他，可以常常来亲近他。那么亲近神，那我相信在座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你们有非常非常宝贵的学习啊。那因为今天，因为我经过这边，所以呢，有机会在这边讲。但是我知道在座有很多的人在这方面的学习非常的宝贵。那我只是分享一点我个人的学习啊。那我希望说，在座老练的这方面有学习的，将来在这些方面多跟弟兄姊妹交通，我们一同在这个点上来进步啊。那么其实亲近神的学习啊，那就是在我的生命里面，我第一次被神碰着这件事的时候，是在我17岁的时候。虽然我从小基督教家庭长大，但是在我17岁的那一年突然这个医院有一天这个送了一封快信到我的家里面来我那次经过了一次很大的手术。那么手术之前呢，他们用那个这个叫做什么骨髓穿刺，还有胸腔穿刺啊，在我的胸口里面弄一个大针，这样凿进去，然后就抽骨髓检查，然后每天就抽好几罐的血去检查，然后开完刀以后，又从我后面又去穿了一次刺，又去抽血抽骨髓，因为骨髓是造血的。那么几次检查以后呢然后我出院了，我回家了。那我是住在南部啊，那天回到家以后，这个家人礼拜天都去聚会了，不在家，我自己在家。那么结果突然就收到医院里面来了一封快信，那我简单讲那个信就好了。他说我们经过再三的检查啊，他说我们很遗憾的通知你们于洪杰得的是血癌啊，他最多再活一年到两年。然后他说这个或许这是天际英才吧啊，然后就说希望你们能够买好吃的给他吃啊，能够多陪陪他，他要干什么就能够让他能够快乐。弟兄姊妹，这一类的文章好像在小说上或是在什么什么这个故事里面听过，但是从来没有想到会突然跟一个17岁的我发生关系。我整个人生最理想的计划都还没开始呢，就已经接到一个死亡通知书了。那天当我接到那封信的时候，我就记得我站在我家的客厅，我看着那封信，我就突然觉得千针扎我，整个脸都麻得不得了。那我这个人 个性原来蛮犟的啊。这个我们那边有个俗话说，一个人是不是一个人，人长一个旋好脾气啊，长两个旋坏脾气。我这个人三个旋，我后面两个，前面正中间一个大的。所以我从小我就觉得我脾气很拗。那我记得我11岁第一次手术的时候，那是在一个军医院里面。设备的这个技术都很差，那时候我是开手啊，那么手上开到最后那个麻药不够了，他也没办法临时打，还是麻药也没有了，反正呢就开始很痛，我就跟他讲很痛，我那时候才11岁啊，他说 OK， 他说我们再给你弄一点，就弄棉花好像插一点东西上去，但是根本不止痛啊，所以呢他每一针缝进去缝出来缝了24针我通通知道，他说我那哭都不哭的，那11岁的孩子。但是当我17岁那一天我接到这封信的时候，我一下子整个人垮下去，因为那个外面的难处超过了我里面的生命度量，超过了我跟主之间那个已经建立起的关系，所以我的外面我就没有办法去应付这个环境，所以我到我的房间跪下来祷告的时候我就哭了，因为我舍不得离开我的父母亲，我父母亲非常爱我，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哥哥们，我的哥哥们每一个都对我很好，我们家6个兄弟啊，我是老幺，我们家没有女孩子，就有人说我妈妈很可怜，住在男生宿舍里面回到家7个男生在里面啊，但我们兄弟之间感情非常的好，所以我那天我回到我房间里面我就跪下来我就哭了，舍不得离开，然后我就祷告主，我求主给我力量，但是胜不过，一下子那个恐惧就会回来，我一下子想到再过1-2年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那还好那时候没有女朋友啊，所以才17岁嘛，所以呢还没有另外一层的这个瓜葛，但是里面就已经很难过了。就后来这个我长话短说，后来不久以后正好在那个每一年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聚会，有几个属灵的前辈带领我们有一些属灵的追求，那照理说我17岁是没有资格参加的啊，那个是要大专以上的人才可以参加，那我是高中生，那时候没有资格，那他们听到这个消息破例让我去参加啊，那在那次聚会的里面到了第3天有人带我去见一个属灵前辈，他是一个宣教士，他跟主的关系实在非常非常的亲密，我常常想起他来，我觉得他像我属灵的母亲一样，因为他的信息平常就是很简单，他几乎常常讲的道都是一样的，但他就是一直重复一件事情，要建立我们跟神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要跟主同行，活在神的同在中，常常要学习放下一切的事情，像玛利亚一样安静地坐在主的脚前跟主交通，他的信息都很简单，而他自己这个人就是一个活在跟神同在的人。他有一次来跟我们做见证，他说他这一生里面他是45岁以后才被神带进到这个与神同行的关子里面啊，他就很喜乐，因为从前他就做宣教士，他殷勤为主做工，传福音，甚至差点殉道，他个人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见证，可是在他知道在他最深之处呢，他没有真正的满足，他就总觉得说他虽然外面很人家都说他爱主，他做了这么多的工作，他好像服侍也有果效，可是他就是觉得在内心最深之处他缺少跟主那个很活很直接的关系，这个在他里面一直是一个不满足。就在他45岁的时候，他被强迫回到他自己的国家去，他到了美国东岸的时候，他在一次聚会的里面圣灵大大的充满他啊，浇灌他，那么他被主带进去跟神同在这么活泼的一个同在的里面，他说从那时候开始他跟我们做见证已经30年了，他说他只记得大概有2次啊，从主面前跑出去，哎呀，我们听了就觉得简直是不可思议。他说有一次是他那天晚上吃完晚饭心情有点低落，他也没问主，他就出去到门口巷子去散散步去了。我们一听了完蛋了，这种跟神同行法我们怎么跟得上？出去散个步他都问问主的啊，他都一定跟主一起出去散步的。他在那一天就好像突然一下子忘了神一样，他自己就出去散步去了。结果后来受到主的责备啊，好像怎么连散步把我撇在家里面呢？ 弟兄姊妹，她就是一个这样子跟神一个这么亲近的一个姊妹，所以我那时候被带到她面前去。那她其实我之前就认识她很多年，我常常参加她的聚会。那么那一次她为我祷告，在那一次她为我按手祷告的时候，突然圣灵一下子充满我，大大的充满我啊！那那个经历细节我不去讲了，在祷告的里面，神把医病的应许一起给了我，知道这个病已经好了。弟兄姊妹，那个重担哈，从我的身上一下子下去。那在我接到通知跟见着他之间这几天，我常常祷告，祷告完好了一点了。但是当我一转身一做事的时候，手底好像一个那个火箭一下子进来，我一下子就心好像揪一下，然后一下子又害怕，一下子想到不久我要走了。弟兄姊妹，你知道那个恐惧就是进进出出的这样子搅扰我。我记得我那时候睡午觉的时候，一天很累睡午觉，发现我居然快睡着的时候突然吓醒，有一个黑暗的权势阴影一下子压在我的身上，我好像觉得我睡着了我就走了，所以我就吓醒了。所以你是发现那几天里面我对主的认识让我根本没有办法去胜过这个难处。一直到那一天，当我们祷告到一半的时候，圣灵一下子浇灌下来，然后主那么清楚给了我一个简单的应许，这个病已经好了，不至于死了。就这边那个重担出去以后，我就一下子被喜乐充满的高兴得不得了。那我最宝贝的，我最感谢神的，还不在于说只是有一个圣灵充满或者浇灌的经历，而我最感谢，当我现在每次回头的时候，我最感谢神的也还不在于说我的病得了一次，我最感谢神的就是当那一次神一下子那个同在临到的时候，从我地上起来，我整个的生活起了一个很大的改变了。我就突然发现我的神这么亲近， He's so real， 这么真实。我就发现我早晨起来的时候，我醒过来，我就觉得哎呀，主耶稣你等我等了一个晚上好像一个晚上没跟主讲话，一早起来就想跟他讲话啊。那虽然从前学过成根，教过成根要怎么样子做，但是现在起来呢，好像是有一个爱的吸引啊。你醒来的时候，你就躺在那边，你已经很高兴了，好像很撒娇的跟他讲讲话。然后起来做事，做每一件事情，我还是学生呢，要去上学，在学校每一堂课跟每一堂课中间10分钟，一下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要考联考，大家都忙得不得了啊。那我就忍不住的就跑到学校旁边的水池跟主耶稣散步啊，与我同行，他与我交谈啊，这么亲密，就跟主耶稣可以讲话的，可以像朋友一样这样子沟通。就像刚才诗歌讲的，我们彼此倾吐心意，我主与我。我告诉他我的渴慕，我的需要，他告诉我他在我身上的期望，他给他在我身上的计划，他在我身上的恩典，就是那真的是像交通有如人间有啊，那真的是一个很美的关系。那至少有这样1年多的时间啊，我就觉得是我从前怎么样子苦苦追求得不到的。就在我以为这个我已经摸着了属灵最宝贝的东西的时候哈，然后接下来的3年惨不忍睹，我掉到罗马书7章去了，就是神的怜悯就是了。你发现这么好的同在的关系，可以因为我们自己在主人面前不珍惜、不小心，他是会失去的。当我们自己以为自己好的时候，主把他的恩典稍微收一下。然后我是觉得主在我身上让我经历他、体会他、认识他，这个过程每一个人身上都不太一样。有人是先经过罗马书6章、7章、8章这种7章的挣扎，然后进到圣灵的释放，然后开始跟神随从圣灵，然后进到与主同行的光景里面。那我呢，主是因为我长了那个怪病哈，那个严重的病，主好像倒过来让我先尝到甜头啊，尝到了跟主同行这么宝贝，然后底下主再重新过来修理我里面生命的问题啊，因为那个同在都是他做的嘛，都是他给的应许，都是他的恩典，所以我就像大风一样被吹在神的同在中，所以我当然喜乐了啊。但是当神把他的恩典稍微收一下，不是说他不要施恩，而是说他要做一个更深的工作，神要来拆毁，让我认识我的本相。所以当我进了大学的时候，我有2-3年的时间，我不是说我远离神了，但是我里面就突然发现到，真的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立志为善由得我。从前我就常常回想， 还是爱神的时候，跟神同行的时候，跟主那样子被圣灵充满的时候，但是我发现呢，这些回想都不能够让我现在爱主，因为我自己生命里面的问题没有解决。主就在我身上一直有这样子的工作啊。但我现在就是要讲的，就是说从那一次以后呢，啊，当然经过了那个大学之后，主把我带到美国去，主就重新把这个同行的生活让我从心里面知道这是一件宝贝的事情，我开始认真的宝贝跟神同行的生活啊。所以我到了美国去以后呢，那个读书工作很忙，因为我们读研究所啊，也是读这个电脑科技的，所以呢在学校上课非常的忙，从早到晚大家都要抢实验室的电脑，因为很有限啊，然后功课又很重。但是呢主那时候就很怜悯我，我在那个美国 Oklahoma 那个是一个非常单调，然后也没什么中国教会，也没太多弟兄姊妹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主就常常吸引我，把我带到学校旁边的旷野里面去啊。我常常坐在那个旷野的里面，旁边都没有人，跟主交通、祷告、亲近他、读主的话、读属灵前辈的书啊。就在那个旷野的里面，神重新恢复了让我跟他之间那个那么亲、那么直接的关系。我那里常常为着神家哀哭，因为我到了美国，我发现很多从前带领我的那些哥哥姐姐们、辅导们，到了那个美国大巴比伦的时候，那个繁华的环境、物质的诱惑一下子把人都掳掉了，聚会也不正常，很多人都跟主的关系都被破坏。但是在旷野的里面，神让我看见那个危机，而起来为这件事情祷告。但是也因着这个祷告，让我跟神之间能够被保守起来。我都知道一点不是因为我的缘故，而是因为神怜悯我，不然的话我也很容易就随波逐流。因为那一个环境真的是一个险恶的环境啊！你不要去找诱惑，诱惑找到你的门上来，那真是一个艰险的环境里面。那个环境还不在于外面的逼迫，而是在于人的心啊！我需要暂停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的神他非常渴慕跟我们亲近跟交通啊。所以我们现在要来操练这个亲近神的时候，那我就是把我一点点简单的，刚才只是一些外面的一些遭遇跟经历跟你们讲啊。那么怎么样子进入能够享受跟神这样子一个亲密的同在呢？很简单啊。那当然我是不愿意告诉弟兄姊妹好像属灵是有什么路的，一二三，你只要做了一二三你就一定得救啊，或者你就一定可以得到。